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7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总统普京第四次宣誓就任，普京说
Клянусь пр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полномочи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важать и охранять.
他认为这个是他的责任，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竭尽全力为俄罗斯的现在和未来做贡献。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获得释放，各地抗议普京。南韩媒体说川金会6月中旬在新加坡举行。英国外交大臣将会同美国讨论伊核协议。专题节目方面，我哋有流行美语，不过而家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自从1999年以嚟，一直担任俄罗斯总统或者总理的普京，星期一在克里姆林宫的装饰华丽的安德烈耶夫斯基大厅宣誓就任，这次是他第四度担任总统。
Клянусь пр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полномочи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важать и охранять права.
普京话，佢认为呢啲系佢嘅责任，佢嘅人生目标系竭尽全力为俄罗斯嘅现在同未来作贡献。除非俄罗斯修改现时禁止总统超过两届连任嘅宪法，否则普京将会冇办法第五次再任总统。在俄罗斯三月举行的大选当中，普京以77%的得票率战胜了7名弱势的挑战者。国际观察人士批评这次选举中的选民并没有真正的选择，并且抱怨各地选举舞弊的指控十分普遍。俄罗斯选举官员说只有轻微违规的现象，并且表示正在展开调查。在克里姆林宫的就职典礼之前仅是两日，俄罗斯各地发生了抗议普京连任又一个六年总统任期的示威活动。但普京并非没有支持者，一个民族主义青年运动组织在莫斯科组织了一次反示威活动，试图阻止纳瓦尔尼的支持者进入普希金斯卡亚广场。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警方释放，他以和数以百计的支持者星期六在示威的时候被拘押，当时他们在莫斯科和另外90座城市抗议普京准备开始有一个六年总统的任期。纳瓦尔尼发出的推文说他星期日早上获释，在星期六纳瓦尔尼在到达莫斯科市中心一个示威现场的几分钟之后就被警方逮捕。防暴警察挥舞住警棍，不断进入大多数是年轻人的示威人群之中实施逮捕的行动。为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制作的俄罗斯语电视节目担任记者的阿列克山德罗夫在莫斯科示威现场被短暂拘留，他报道说警察用警棍殴打示威者，还对现场的记者拳脚相加。阿列克山德罗夫说他在纳瓦尔尼以前发动的示威活动当中从未见过警察如此出重手。最终逮捕信息的一个独立组织估计，全俄罗斯有1300人被警察以未经许可举行示威的指控遭受到拘捕，其中超过一半人在莫斯科被捕。南韩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预计会举行的首脑会谈可能在下个月在新加坡举行。朝鲜日报和韩联社引用并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南韩同意今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在新加坡举行峰会，以免在时间上和工业化七国峰会发生冲突。川普将会出席6月8号至9号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峰会。川普星期五对媒体说美国和北韩双方目前决定了日期和地点，在这个之前他曾经说过南北韩边界线非军事区可能是一个举行峰会的好地方。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准备举行首次峰会之际，北韩警告说美国不要将北韩的和平姿态误解为示弱。北韩外交部发言人星期日对北韩官方媒体说，在朝鲜半岛局势正是走向和平与和解的时候，美国故意挑衅北韩。 呢位官员指嘅系美国声称川普嘅施加最大政治压力同制裁政策系驱使北韩走向谈判桌嘅原因。几个星期之后，喺呢个月较后时或者系六月初，将会举行美国同北韩嘅峰会。而喺上个月嘅南北韩嘅峰会上面，金正恩承诺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将北韩嘅时钟提前30分钟，以便同南韩嘅时区相对应。他在星期六落实了关于调整时间的承诺，但是北韩发言人在星期日表示，美国军事资产在该地区的动作和谈论侵犯了人权行为，损害了和平进程。他又表示，这种行为只能够被解释为一种危险的企图，企图破坏来之不易的对话气氛，并且使到局面返回到原点。美国海军宣布将会重新启用第二舰队，强化应对俄罗斯在北大西洋越来越大的安全的威胁。据信这个决定和第七舰队在西太平洋海域面对中国挑战，并且在2017年多次发生事故有关。海军作战部长李察森在5月4日在诺福克海军基地主持海军舰队司令指挥官交接仪式的时候作出了这项宣布。他说，大家看到了大国竞争的呈现，大西洋尤其是北大西洋是一个活跃的战区，他们在大西洋上面为高端海上战争而备战，这些就是第二舰队的责任。美国海军2011年解散了第二舰队的编制，他的属下资源归属于海军舰队司令部管辖，以节省开支，但是自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俄罗斯在北大西洋海域对美国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白宫新闻办公室上个星期五强调，美国代表团和中国官员就平衡美中双边经济关系、加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中国强制转让技术等的议题进行了坦诚的磋商，但对会谈是否取得进展不置可否。分析人士说，从会谈双方的要求来看，基本上双方是各说各话，未来几个星期预计贸易战会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团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回到华盛顿，正向川普总统汇报，寻求下一步的决策。白宫新闻办公室白宫发布的新闻稿说，美国代表团与中国官员就平衡美中双边经济关系、加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中国强制转让技术等议题进行了坦诚的磋商。通稿没有说明谈判是否取得进展。中国官方新华社此前报道说，双方就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从媒体获得的双方会谈要求文件来看，分析人士说，双方分歧巨大，基本上是各说各话。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项目主任、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金斯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们的分歧大得不能够再大了。美国的立场是中国必须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中国这个希望保存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并要求美国完全对中国的产品和投资开放市场，并向中国出售中国希望的任何东西。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这一日应该被铭记，不是因为双方的误解造成了不同，现在的麻烦是双方太了解对方了。根据《华尔街日报》和彭博通讯社获得的美国代表团出访中国前发给中国的一份文件，美国对中国提出了八点要求，包括削减贸易逆差到中国政府停止对高科技产业进行补贴等等。对此，金斯德在自己的推特上连发几个“哇”感叹，并且说，中国时时说美国的要求不明确，这一下太明确了。他还写道，你对自己想要的东西必须十分小心。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要求太过激进。据说这份文件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出现过，但是很快被中国政府删除。香港南华早报列出了一份较为详细的清单，这些要求包括：第一， 美国要求中国在2020年前将贸易顺差缩窄2000亿美元。第二，中国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涉及行业造成市场扭曲的补贴和其他政府支持，立即采取可核实的措施，停止政府资助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机密信息的行为。第三，中国不要针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进行报复。第四，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在某些敏感技术和敏感领域来对峙中国的投资加以限制，中国不要进行报复。第五，中国必须给予美国投资者公平和非歧视的市场准入，并在7月1日前就外国投资发布负面清单。第六，中国将降低所有非关键领域产品的关税，同时意识到华盛顿可以对直接受益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中国产品征税。第七，中国采取特别手段致力于改善市场准入，并给予美国农产品公平对待。第八，双方将评估上述目标的进展情况，中国撤出向世贸组织提出的有关中国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诉讼。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中国代表在答应进一步开放海南自由贸易区、扩大美国电影的进口份额以及削减进口美国汽车的关税后，亦向美国代表团呈上了他们重塑两国贸易关系的强硬条件。第一，美国停止根据1973年贸易法的301条款进行的知识产权侵犯调查，并取消4月3日宣布的对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的计划。第二，美国必须取消对出口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的限制，包括集成电路设计。第三，美国必须在5月31日前重新开始购买中国熟制家禽肉。第四，美国必须向中国开放民用航空安全设备市场。第五，两国将成立工作小组研究扩大市场准入问题。第六，在对中国企业做安全评估时，美国必须给予中国和其他投资国相同的待遇，并停止实施新的投资限制。第七，允许中国企业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同时不要求他们购买地方产品。第八，允许中国公司参与美国的电子支付市场。第九，允许中国保险公司在美国开设分公司。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金斯德说，美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贸易战，鉴于这次会谈并没有达成任何进展，他预计未来几个星期贸易战有升级的可能。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全球科技政策事务负责人保罗·特茂洛5月3日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是在要求重塑美中经贸联系，因为美国将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未来美国和中国会越加复杂。不过，美国总统川普5月4日星期四在贸易会谈结束后说，因为他很尊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以现在对中国很友好。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爱德华·马基在上个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说，驻扎亚洲的美军扮演了稳定区域安全的角色，驻韩美军以切实的形式表明美国保卫盟友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被媒体问及驻南韩美军数量或规模， 是否将成为川普总统与金正恩会谈的议题之一时，马基回答说，他认为这个驻南韩美军应该是另一个单独的议题，由美国和南韩两个主权独立国家自己解决，而不应该拿来当成与金正恩谈判的主题。川普5月4号接受媒体询问时亦都说，不会，不是现在，绝对不会。减少驻南韩美军的数量不在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主题选项中。五角大楼指出，现在大约有28000名美军驻扎在南韩的美军基地。川普总统曾经对华盛顿没有为维持驻军提供充分适当资金表示不满。根据美国和南韩所达成的协议，目前南韩每年为驻南韩美军约支付8亿美元费用，约为维持驻军开销的一半支出。不过这一项协议将在今年年底到期。川普政府曾经表示，南韩必须完全支付驻南韩美军的开支。马基参议员说，北韩威胁真实存在，但是不应该由武力解决，只有外交手段才能够解决问题，不存在任何不会迅速造成重大灾难的军事选项。马基参议员建议，美国对北韩政策应该采取在压力支持下的外交，将广受欢迎的文金会成果视为北韩与世界进入长期外交谈判的开始。马基议员还谈到，虽然中国支持了美国对北韩进行制裁，北韩亦都在与文在寅总统顺利展开会谈，但美国仍应持续强化与亚洲地区盟友的关系。冇几耐之前，刚从中国和南韩进行访问回来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戴维·帕杜亦都对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所扮演关键施压角色表示赞扬。帕杜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最终美国希望看到南北韩双方能够有和平协议。帕杜说，他相信中国将在其中扮演角色。帕杜说，目前首要任务是将朝鲜半岛去核化。当我们在这里讲去核化时，要看看他的言行是否一致，以及他何时开始落实。虽然很多共和党人将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急转直下的功劳归功于川普总统，民主党参议员马基提醒说，美国不应该期望美国和北韩领导人峰会将在一直为所有问题找出解决方案。美国和北韩领导人峰会不应该聚焦细节的谈判，而是应该寻找共同点来确保双方能够向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方向前进。在朝鲜半岛南北方领导人历史性的峰会上，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板门店宣言。各界认为这个为即将在几个星期后登场的川金会成功铺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鲍伊尔5月2号星期三推出法案，敦促川普在与金正恩的直接会谈中提及北韩人权问题。他对川普总统最近称金正恩非常值得尊重表示不满。鲍伊尔议员在声明中说，法案推出的目的是希望提醒白宫，与北韩进行谈判无必要体现美国价值，展现对北韩人民的人权和福祉的担忧。一个使人民处于饥荒状态、谋杀政敌的残酷独裁者没什么非常值得尊重的。鲍伊尔批评说，川普总统必须意识到他的言论将产生效果，虽然与北韩进行和平谈判是一项重大的进展，但是美国同时亦都不应该将北韩政权的暴政常态化。另外，18位共和党议员5月1号星期二写信给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提名川普总统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表彰他为结束朝鲜战争、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将和平带给该地区所付出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分人在6号表示，无论美国说什么都改变不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港澳台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客观事实。台湾外交部就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国干预各国企业营运的横蛮的做法和不良的意图，发挥道德勇气抗拒中方无理要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5月6号表示，无论美方讲啲咩嘅说话都改变唔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港澳台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嘅客观事实。耿爽话，中国将会继续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同外国嘅关系。耿爽仲强调，在华经营嘅外国企业应该系尊重中国嘅主权以及领土完整，遵守中国嘅法律以及系中国人民嘅民族感情。一日之前，美国白宫发表声明，声称中国民航局4月25号要求包括一啲嘅美国航空公司在内嘅36个外国航空公司，将佢哋嘅网站以及系广告资料当中修改对台湾、香港以及澳门嘅称呼，系奥威尔式嘅胡说八道，系日益增长嘅中国共产党欲将系佢哋嘅政治观点强加于美国公民同私营公司嘅趋势嘅一部分。白宫的声明中说，美国强烈反对中国企图迫使私营公司在他们的公开信息当中使用带有政治含义的特定语言，并且呼吁中国停止威胁以及是胁迫美国航空公司以及公民。奥威尔式胡说八道经常是被西方学者形容是中国在思想上以及是控制宣传上采取极权式压迫的方式。台湾外交部在5月6号的凌晨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表示诚挚的感谢，指出台湾外交处境日趋艰困，来自北京当局的打压亦都从未停歇，台湾将会继续致力维护区域以及台海和平稳定，捍卫民主自由制度，争取台湾更加宽广的国际生存空间。台湾外交部还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国干预各国企业营运的蛮横做法以及是不良意图，发挥道德勇气抗拒中方无理要求。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表示，对于中共的政治正确无理要求，美国当然是不予理会。
这个可见的中国大陆自以为他现在是经济上第二大经济体的。
陈一新表示，中国大陆不要以为他们在经济上是第二大经济体，就是想为所欲为，即使他变成第一大经济体也都不见得令到其他国家听话，因为他所说的他的要求都是有问题。美国白宫的声明还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反对美国的政治正确，他将会和美国人民站在一起抵御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式的政治正确强加于美国公民以及美国公民。中国的内部互联网压制举世之名，中国向美国人民以及自由世界出口他们的审查以及是政治正确的努力将会受到抵御。中国当局以所谓的政治正确名义对外国公司进行审查以及限制由来已久，之前美国搜索引擎谷歌因为拒绝中国当局对他们的运营的限制以及审查，毅然退出中国市场。不过一些公司却是迫于中国当局的压力不得不低头，在去年连锁酒店万豪因为在发给中国会员的信件当中将西藏以及香港、澳门、台湾都列为国家，而三度公开道歉。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对台湾国际空间的进行打压，最新的一宗事件发生在4月28号，在中国的压力之下，约旦第十四届国际城市节主办单位要求台湾移除展区内大幅国旗以及桌上面的小幅国旗，在台湾驻约旦代表的强烈抗议之下，最终台湾的大幅国旗被移除，仅仅是获保留小幅的桌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于5月21号起在日内瓦举行，台湾到现在仍然未收到邀请，不过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仍然将会带领一个代表团到瑞士对国际发声，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卫生部门官员的会面亦都正是密锣紧鼓地安排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卫生组组长卢道扬5月3号星期四在华盛顿致赴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一场关于台湾与全球健康的座谈会后，对媒体做出了上述的表示。卢道扬说，美国卫生部部长阿萨尔与台湾卫生部部长陈时中的会面，目前是有规划双边会谈，与以往一样在场外会谈，细节还在安排之中。台湾驻美代表处接到美方非常支持的立场，而且美方和其他支持台湾的理念相近的国家都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提供了很多想法和建议。几个月来，美国在所有与世卫组织的接触中都会提及台湾的事。不过卢道扬亦承认， 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一事真的很困难。卢道扬强调，参加世卫组织对台湾最大的意义在于国际社会对全球健康的维护，最重要的工作是行政技术方面的协调，例如药品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医疗理论如何定位、何时可以安乐死等等问题，都需要有全球共同的讨论与协调，才能够有更完整全面的考量，并非任何单一国家以自己国内的行政操作即可完善处理。卢道扬说，卫生安全的议题需要大家庭一起走，台湾不能够在世卫组织这样的大殿堂缺席，就是因为台湾卫生部门官员最重要的职责是要为人民的安全把关。在这场座谈会上，本身是小儿科医生的卢道扬与来自台南成功大学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许以林及目前在美国一家药品健康机构任职的药师黄秀珠，分享他们参与全球灾难国际医疗救助的经验，以及台湾医疗团队在全球各地协助医疗工作，展现台湾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全球公共卫生的能量与贡献。许以林曾经参与2008年缅甸地震、2010年海地地震、2011年日本地震等天灾的台湾医疗救助团。他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亦表示，医疗救灾不分国界，台湾的医疗能力符合国际专业资格，虽然没办法透过国际卫生组织的体系提供国际医疗援助，不过仍然可以透过双边方式协助台湾的邦交国。对于没办法参与世卫组织在信息取得上是否受到影响，许以林说，台湾仍然会经由间接管道，例如从日本医疗界方面获取资讯。他说，没办法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不代表其他事都不能够做，全球健康的事他们都在持续地做，虽然由于官方或者政治因素台湾没办法参加世卫大会，但台湾实际上还是很活跃，最重要的是实质上去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身为药师的黄秀珠亦都分享他在非洲的基内亚比绍以及马拉维协助当地建立药品管制及使用药物的经验。他说，台湾对一些医疗资源贫瘠地区的协助在当地播下了种子，有几位非洲孩童后来得到奖学金到台湾取得了专业学位，再返回自己的国家投入医疗界做出贡献，是他觉得最值得安慰的事情。这个亦都是世卫组织的宗旨所在，使全球人民都享有健康权利。卢道扬亦表示，台湾从战后接受国际援助到后来有能力反馈，是结合政府、非政府组织、医学界和民间共同努力的结果。台湾有能力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做出贡献，不应该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5月3日星期四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针对美台关系发表演说时亦都提到，美国希望看到台湾在国际组织有更多的参与，尤其是在公共卫生的领域内，这个是台湾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地方，但在中国的阻碍下，台湾没办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莫健说，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外的决定令人深感困扰，这件事及其他中国企图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组织外的做法，使国际社会无法受惠于台湾的专业能力，亦伤害到两岸关系，同时与北京自己再三强调要赢得台湾民心的目标更是背道而驰。对于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问题，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上个星期在一个记者会上说，2009年到2016年台湾是在认同九二共识的一中原则下参加世卫大会，但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台湾不能够参加的原因众所周知。马晓光还说，在中国与世卫组织的安排下，台湾完全可以及时有效地获取全球卫生防疫等领域的讯息，台湾专家亦都可以参加世卫组织相关技术会议和活动。不过马晓光的讲法遭到台湾政府的反驳。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台湾申请参加世卫组织的技术性会议经常遭到拒绝，亦都在中国的有意延迟下无法及时得到疫情相关讯息，这个是由于世卫组织与中国在2005年达成秘密安排 P5 片面同意中国对台湾参加世卫技术性会议与活动有否决权。这个安排不单止对台湾人民健康造成威胁，亦都使全球防疫出现漏洞，伤害台湾人民的健康权利。李宪章说，全球卫生安全需要全球合作，没有任何国家及人民应该被排除于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外。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兴向美国商务部申请暂停执行制裁。报道说，哈斯佩尔要求撤回中情局局长的提名。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爆发，摧毁至少26栋的住宅。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遭美国商务部制裁的中兴通讯公司星期日说，他们已经正式向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提交了关于暂停执行拒绝令的申请。美国商务部在4月16号以违反制裁措施为由，禁止美国厂商向中兴通讯供应关键零组件7年。大量依靠美国进口芯片的中兴因此遭受到重创。公司在4月20日的一份声明之中说，这个制裁令严重危及中兴通讯的生存。中兴在发给员工的信里表示，除了提交暂停申请之外，公司积极和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将尽努力在更短时间内解决问题。有关事件亦都已经成为可能会急剧升温的美中贸易摩擦的一个议题。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在上个星期的贸易谈判当中，中方就中兴公司案和美方进行了严正交涉，美方表示重视中方的交涉，并且将向川普总统报告中方的立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扩张一直持相对温和的态度，并且因此引起国内一些人的忧虑，但是分析人士说，他们的这个态度阻止了中国进一步蚕食马尼拉在这个海域声称拥有的主权。当杜特尔特在2016年末期的开始修复和中国关系的时候，海洋领域的学者和普通菲律宾人担心北京会毫无顾忌地向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扩张，作为向菲律宾提供经济援助的回报。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和第三大的军事力量，并且对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声称拥有主权。菲律宾媒体报道说，外长卡亚塔洛上个星期五表示，政府正式试图查明中国是否在斯普拉特尼群岛中国控制的三座岛礁上面安装了反南的巡航导弹和地对空的导弹。一些学者说，最新的这场焦虑会很快的消失。他们说，北京在杜特尔特任内收回了好几项在南中国海的扩张的计划。据美国传媒报道，被川普总统提名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吉拿哈斯佩尔在上个星期要求撤回他的提名，原因是白宫官员担心哈斯佩尔以往在严厉审讯恐怖嫌疑人方面曾经参与的作用。有关的报道首先被华盛顿邮报披露，哈斯佩尔担心在国会参议院将会面临严厉的确认听证。他认为不单止会损害中央情报局，并且会损害他自己的声誉。报道又说，川普政府高层官员曾经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办公室内紧急约见哈斯佩尔，讨论他提出的担忧。截至美国时间星期日，哈斯佩尔的提名仍然存在。根据夏威夷州的官员说，自从上个星期开始，基拉韦厄火山爆发已经摧毁了26栋住宅。夏威夷火山观察站指出，在夏威夷大岛的东端，火山的熔岩继续流出，同时发出高含量的火山气体。夏威夷县已经要求游客避开该地区。自从上个星期五发生 6.9 级地震以来，伴随着火山活动的数百次余震，震动了夏威夷的大岛。自从川普总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之后，在美国大使馆下个星期在耶路撒冷开幕之前，该市在星期一已经竖立了至少3个指向美国大使馆的道路标志。当地工人 正是用英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在耶路撒冷南部的一个美国领事馆大楼附近安装标志。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将会在5月14日正式从特拉维夫搬迁到这栋大楼。川普总统在去年12月宣布这项措施，说他正是追溯数十年的美国的国会和总统的承诺，以支持以色列将耶路撒冷指定为首都。川普政府为巴勒斯坦国有可能在耶路撒冷存在留下的外交上面关上了大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美中贸易的纷争有可能走向贸易战之际，北京要求包括美国在内的36家国际航空公司在他们的网站和其他面向顾客的文书当中，用按照北京的规定称呼台湾，否则将会受到处罚。华盛顿就此对强烈是批评，川普总统说他将会同美国人民企埋一起来到抵抗他。美国川普政府5月5日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北京的这个要求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是中国共产党要将他们的政治观点强加于美国公民和私营公司的日益增长的趋势的一部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以他的政治讽刺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闻名于世。在1984当中，奥威尔描写了一个集权的政权对社会和个人实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全方位监视操控，迫使人必须按照当局的规定说话和思想。集权政权宣扬战争就是和平，奴役就是自由，压迫就是解放，受苦就是幸福，无知就是智慧。白宫发表的声明说，唐纳德川普总统过去在美国反对政治正确，他将会同美国人民企在一起，抵御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式的政治正确强加于美国公司和美国公民。中国对内的互联网压制举世皆知，中国向美国人民和自由世界出口他们的言论审查和政治正确的努力将会受到抵御。美国尊重私营公司拥有广泛的自由和客户交往，无论在美国还是国外，这种尊重对一个强劲的全球市场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强烈反对中国企图迫使私营公司在他们面向公众的信息内容当中使用政治性的特定语言。美国呼吁中国停止威胁和胁迫美国航空公司和公民。4月27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报道说，中国民用航空局在该月的25日写信给美联航和美利坚航空公司，要求他们不得在他们的网站上将台湾单列为和其他国家并列的选项，并且为这两家公司设定期限作出改变。该杂志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国民航局说，如果两家航空公司不服从这个要求，将会被移交相关网路的安全机构予以处罚。中国当局所谓的网路安全的机构，通常是指管制中国网民言论的机构。处罚的措施包括封杀网民账号，对发表中国当局不喜欢言论的网民提出起诉，或者动用公安机关拘捕网民。美国川普政府星期六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威胁美国航空公司。中国政府就此作出了反应。中国外交部的网站星期日发表他的发言人耿爽的回答记者问。记者问，根据报道，美方日前发表声明，对中国有关部门要求外国企业在他们的网站和宣传的材料当中，不得将港澳台地区列为国家，进行无端的指责。请问中方对此有什么评论？而耿爽就回答说，他们看到了有关的报道，无论美方是讲了什么说话，都改变不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港澳台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客观事实。中方将会继续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和外国的关系，同时必须要指出，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应当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中国的法律，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路透社星期日报道说，代表美利坚航空、美国联航和美国其他大航空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协会的发言人星期六说，该协会正在和美国政府共同努力，以确定在这一场的争执当中跟着下来的几步应该是怎样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日本、中国和南韩三国第七届峰会在5月9日将会在东京召开。在朝鲜半岛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之后，东北亚的重要三国的峰会再次突出了地区局势的展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戈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楼梯响了两年的日中韩三国峰会终于敲定5月9日在东京召开。这个原来应该在2016年召开的东北亚重要三国峰会，不单止经历了日中、日韩、中韩之间领土历史杀得纠纷不断押后至今，而且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都将是上任以来首次访日，显示了三国两年来的不良关系出现的转机。就在李克强5月8日到访日本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4日星期四已经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告两国关系必须恢复到正确轨道来获得发展新关系，似乎为李克强访日展示的两国关系新局面先定了调。习近平和安倍当日举行的电话会谈虽然讲主题是北韩局势，但是习近平说他和安倍虽然在国际会议场上见过好几次，不过电话会谈还是第一次，体现了最近中日关系的积极变化。习近平还说希望日本和中国一起基于大局和长远观点选择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利于地区发展的角色。安倍称赞李克强访日出席日中韩峰会，称日中为了担负起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责任，进一步合作与积极高层互访很重要，习近平表示同意。日本外务省5月1日星期二形容日中韩峰会目的是承担住亚太地区安全与繁荣重大责任的日中韩三国在首脑领导下扩大对话范围和进一步加强合作，并讲明这次峰会是将三国接力主办奥运残奥，即2018年冬季平昌、2020年夏季东京、2022年冬季北京为契机，预定议论加强文化、人员交流和环保、防灾等个别领域合作，推进包括自由贸易和北韩问题在内的地区及国际问题。当日正在约旦访问的安倍说，这次峰会将彻底讨论与各国合作，敦促北韩拿出具体的无核化行动和应该以什么的方式来引导北韩走正确道路，整体解决绑架、核武器、导弹的问题。他说这一次峰会会非常重要，希望与李克强总理、文在寅总统畅怀对话。安倍5月4日星期五亦都对习近平说，日本基于日朝平壤宣言来整体解决绑架、核武器、导弹问题，实现日本和南韩绑架正常化的目标不变。习近平说中国断然守卫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定，亦都愿意与各国通过对话与谈判追求取得平衡的方法来解决各自忧虑，希望齐心协力实现朝鲜半岛和地区长期安定，希望日本亦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习近平同意协助日本早日解决绑架问题。日中韩峰会本质原是探讨三国经济为主的政府运作互助，这个机制是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现任副首相兼财务大臣认为日中韩三国经济总和超越德国、法国、英国三国，倡议将1997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诞生的东盟加三、日中韩的日中韩独立出来，构筑定期峰会机制。2008年国际油价上升到一桶147美元水平，中国正筹办北京奥运，9月仲发生了雷曼破产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麻生的倡议得到中韩回应，2008年第一届日中韩峰会就是在麻生的家乡福冈县召开，此后每年轮流在中韩日召开一次。当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核泄漏事故的2011年亦都没有中断，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前南韩总统李明博都访日慰问日本灾区，并出席了日本第二次主持的峰会。但2012年日本政府购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后，日中关系恶化，中国抵制原定2013年召开的第六届峰会，突出了峰会政治意义高于经济合作目的。该峰会延期到2015年在南韩首尔召开。 当时安倍和李克强都是首次出席。2016年轮到日本第三次主持峰会时，本来阻力的日中关系上又添中韩围绕萨德导弹纠纷，中韩都没有回应日本的邀请。2017年南韩部署萨德导弹，中韩关系恶化，同时中共亦都围绕十九大展开权斗。虽然安倍改换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立场，中国领导人亦都显示改善对日本关系的意愿，但峰会依旧无期。今年三月，中国人大确认了李克强继任总理后，李克强在人大记者会上首次公开明确地表明访日出席峰会的意向。对日关系在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以后，一直是中国历代领导人的政治避忌。尽管日本广泛认为除了江泽民，其他中国领导人都对日好感，但却总是回避，尤其是李克强。日本明治大学讲师、国际关系评论员近藤大介指出，日本迟迟不见李克强到访，是因其立场微妙。他说，习近平与李克强是油与水的关系。在典型的太子党习近平眼里，李克强不过是安徽农家出身的一介臭知识分子。习近平真正属意的总理人选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而在李克强看来，习近平是落伍于时代、经济白痴的领导人。两者只因中南海内权斗，形成了吴越同舟关系。李克强为保住总理地位，选择绝对忠诚习近平的最善道路，确保继任后，李克强才便于表明访日意向。日本积极推动这次的峰会，主要亦都是为了实现李克强访日的政治目的。外务省在宣布日中韩峰会5月9号召开的同一日，令文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李克强访日，内容称李克强是作为国宾访日，期间天王将与李克强会面，安倍亦将与李克强会谈，并预定设宴欢迎。公民说，期待通过李克强总理访日，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亲善关系进一步深化。去年9月28号，安倍忽然出席中国驻日使馆举办的国庆酒会，提出希望去年能够实现李克强访日，然后他今年访中和习近平访日，来突出去年日中建交45周年和今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时，日中恢复首脑互访的设想。此后安倍政权、自民党和外务省都再三以尽快实现日中韩峰会来敦促李克强访日。日本亦都关注到中国最近为李克强访日所做的铺垫，包括4月15号中国外长王毅、财长刘昆、商务部长中山访日，与日本恢复中断了7年多的两国高层次经济对话。同一日，中国陆军少将池国毅亦率25名中国军官访日，恢复与日本自卫队中断了6年的中日将教级军官交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东京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是会教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pain in the neck 和 to have at it。
Hello. I'm sorry, I'm not interested. No, no thank you. Look, I said I'm not interested.
Michael, 边个打电话来激动你咁嬲啊？
That was someone who wanted to sell me a magazine subscription over the phone. Those people are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诶，我都系唔中意有人喺电话里边向我卖嘢噶。但系你叫佢哋做乜嘢话 ？A pain in the neck.
That's right. Pain.P-A-I-N, in the neck, N-E-C-K. A pain in the neck is something that is just very, very annoying.
Oh, 我明了。A pain in the neck 就是指讨厌到极啊。
Exactly. I can't stand telemarketers. When I get home and finally sit down, they always call. What a pain.
真是好讨厌啊。哎, a pain in the neck.是不是只能够形容人的?
Not always. Things or situations can be a pain in the neck.
哦 ，a pain in the neck 仲可以指某一样嘢或者系某种处境。咁我可唔可以话 ，it is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when the electricity goes out？
You've got it. And it really was a pain in the neck too. I couldn't do anything last week when we had the blackout. I couldn't cook, couldn't watch TV.
哎呀，睇唔到电视，算得系乜嘢 ？Pain in the neck。嗰日我揸车翻屋企啊，路上连红绿灯都坏咗啊，咁先至唔方便啊。
Yeah, well, that's all over now. Oh man, it's my neighbor again. He always plays his drums in the evening. Ugh, it's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原来你个邻居又喺度练打鼓，我都有个讨厌嘅邻居啊。佢只狗成日唔停咁吠，有阵时晚头啊瞓着咗又俾佢嘈醒，真系 pain in the neck.
Yeah, well, if it's that bad, why don't you ask your neighbor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有，周围啲邻居都同佢讲过噶啦，但系佢唔单止唔改啊，啲态度仲好差添。呢个女人真系 pain in the neck。
I guess the only thing worse than telemarketers are noisy neighbors. A noisy neighbor really is a pain in the neck. I've had it. That guy has got to stop doing this. I've got to call him.
诶，等等 ，Michael， 你话 I have had it 系咩意思啊
？It means that I'm so annoyed by something that I can't stand it any longer.
Oh, I have had it 就系你忍无可忍啦，系咪啊
？That's right. When we say I have had it, we just mean we have bee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for a long time and can't stand it any longer.
咁。I've had it 只能够单独用，还系可以同其他嘅词一齐用啊
？We can use the word with to explain what we are sick of. For instance, I have had it with my neighbor's drumming.
诶 ，Michael， 呢一次等我嚟听。Hello， no， sorry， I'm not interested. No， I'm not the lady of the house. Listen.We've had it with you telemarketers. Leave us alone.
Wow. Looks like you've learned this phrase quickly. Don't you think you were a bit rude with them?
乜话？你话我粗鲁？哎呀，我真系受够啦！你呢个人就系冇魄力，乜嘢事都做唔成。你唔中意边个就直接话俾佢听啦。仲有啊，点解你唔敢理直气壮话俾你个邻居听？佢打鼓啲声太嘈啦，净系坐喺度嬲有咩用？
I've had it with you too, Li Hua.You always laugh at me. You can be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哎呀 ，Michael， 对唔住啊，我唔系特登激你噶。不过你讲得亦都冇错，我有时的确系个 pain in the neck.
No, no, you're not really a pain in the neck. The noise is just making me crazy. Now, I'm going to call that guy and tell him to stop.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嘅两个常用语都系同人嘅情绪有关嘅。首先就系。Pain in the neck 意思就是指讨厌到极点 To have at it 就是再也没办法忍受下去了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四月下旬发布的人权报告指出，2017年俄罗斯的侵犯人权一直是严重问题。国务院代理国务卿沙利文在这份报告发布会上指出，在侵略邻国、暗中颠覆西方主权国家的同时，俄罗斯政府继续压制不同政见与公民社会。根据这份报告2017年最重大的人权问题是有关法外杀害、失踪、 以及对100多名车臣同性恋者进行大规模酷刑的报道。车臣以外地区还有据称警方同监狱官员系统性的使用酷刑，有时导致死亡，有时采取包括将人监禁到精神病院的惩罚性做法。据报道，监狱情况恶劣，而且对生命构成威胁。俄罗斯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起诉或者惩罚大部分进行折磨虐待的官员，以至于造成有罪不罚的气氛。俄罗斯还缺乏司法独立，当局以政治原因关押和起诉个人。政治犯经常被起诉的罪名是恐怖主义、极权主义、分离主义和从事间谍。俄罗斯政府用各种的手段严厉限制新闻自由，包括使用反极端主义和其他的模糊的法律来起诉和平的异议人士。对记者和博客的暴力行为则不受惩处，对独立媒体施加财务和社论的压力，封锁渗透互联网的内容，并且使用网络袭击干扰互联网上的言论。和平集会权与结社自由权亦都遭到严厉限制，主要经由施行公众集会法的方式，并且将公民社团组织、刻意冠以外国代理人以及不受欢迎的外国组织等错误的名义。俄罗斯政府还限制反对派政党在组织、登记候选人参选公职、接近媒体以及进行政治竞选活动的能力，从而排除了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此外，俄罗斯政府要对在邻国乌克兰领土上犯下的很多不当行为承担责任。在俄罗斯占据的克里米亚，占领当局运用很多不同策略来镇压所有形式不同意见，包括对反对占领的人士予以政治检控。俄罗斯支持的部队还在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广泛犯下侵犯行径，包括强迫失踪和酷刑。美国代理国务卿沙利文说，美国再度敦促俄罗斯结束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残酷占领，俄罗斯支持的部队停止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犯下侵犯行径，并且解决在车臣共和国对反人权行为者有罪不罚的问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夜今日的新闻提要。俄罗斯总统普京第四次宣誓就任，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获得释放，各地抗议普京。南韩的媒体说川金会在6月中旬会在新加坡举行。英国外交大臣将会同美国是讨论伊朗核协议。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再重复一次，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听日我们是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